啊，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次的聚集，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最后一次的分享。这次我们的负担是一同交通神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呼召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讲到主对我们的四个主要的呼召哈，第一个呼召就是要让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那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来操练这件事情呢？我想最好的操练就是在我们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决定，在我们生活里面要做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做那个决定之前，我们回到这个呼召的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在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不是坐在我的宝座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次做决定，在我们生活里面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做决定，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的面前，让他坐在宝座上，然后做一个决定，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心中宝座上的人。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年轻的人，我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决定我们需要做，有许多的事是大的，有的许多事是小的，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只要我们能够在做决定以前，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问我们自己，在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谁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操练的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能够完全的把我们改变，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操练。第二个操练，我们要有隐藏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有隐藏的生活呢？因为主呼召我们乃是让我们中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我们和我们的父神乃是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在主的面前，这个生命的关系如何能够落实呢？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就不过是在一个宗教的里面就是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个宗教徒，而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不能与父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呼召是何等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响应这个呼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有真实的那个隐藏的时间，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我们的父，让我们和父的中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是基本的呼召。第三个基本的呼召就是我们要能够来专心仰赖我们的神。我们什么叫做专心仰赖神呢？我们常常我们的对神的仰赖不过是求神帮助我们成就一件我们心里面所想成就的事，我们把一个事交托给神，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希望成就的那件事交托给神，这个不是交托给神，我们要真正的交托给神，要把那个结果要交托给神。这件事情它的结果无论是如何，这件事结果要交托给神。当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命运交托给神。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的命就交托给神，这个叫做交托给神。因此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操练，怎么操练呢？当我们把一件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同时要把那个结果要交托给神。不管那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如果主要这样的成就或者主要那样的成就，我们都能够接受，那叫交托给神。第四个基本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弟兄姊妹们，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得胜者就是属灵的伟人哈，其实不是的。得胜者不是属灵的伟人，得胜者是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的肉体，这叫得胜者。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不能胜过我们的肉体，就永远不能够得胜。如果亚沙龙坐在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顺服圣灵，顺服肉体就是死，顺服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生活里面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亚沙龙。如果我们不认识亚沙龙的话，我们就会做以非波设。如果我们认识亚沙龙的话，我们不让亚沙龙做王，我们就不做米非波设，我们就会脱离一个可怜的光景，就是我们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堕落。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要认识亚沙龙， 好，叫我们不落在这个米菲波斯的光景，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能够走巴西来的道路。这是我们第四个操练。今天早晨我们就进入第五个呼召。我们读圣经，我们先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提摩太书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众人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你看这里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个呼召乃是要我们打那美好的仗，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好，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结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守那个道。持守在哪里呢？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所以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找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因为心存诚实的人能够把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好，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到二十三章。撒母耳记二十三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下，我们读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二十三章第一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我，那必像日出的晨光，如子雨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一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定，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大卫的勇士记在下面，他和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雅底纳，他是军长的头领，一时击杀了八百人。其次是亚和人所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女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家，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获了那田。耶和华使耶和华人大获全胜。好，我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把这一次最后一场的信息再一同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非常的有限，主，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对吧？因此我们只能够把一点的话语好像五饼二鱼一样的摆在主的面前，对吧？如果主不祝福的话，这些话语就是枉然，对吧？但是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求圣灵那祝福着这些不完全的话语，把它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拨开，能够分给我们众人。主，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能够看见主的心意。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对吧？就像那个枝子离开了那个葡萄树就什么都不能做，对吧？因此我们求主真是紧紧的来抓住我们，对吧？好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对吧？能够明白主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刚才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们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啊，你为此被召，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讲到这第五个呼召是什么呢？这个第五个呼召叫做持守真道。我们要做一个持守真道的人啊！我们有对于这个真道有的时候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啊！我们认为真道呢就是一个教训啊！我们要持守一个教训，好像我们要持守那个受尽的那个教训，这叫持守真道啊！其实这是不完全的。这个真道啊，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真道呢？这个真道就是一个可以经历的一个道理，这叫真道。如果一个道理没有被经历过的话呢，就不是真道。一个道理如果能够被我们经历了，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我们经历了，这个叫做真道。所以这里面他才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叫持定呢永生。如果这个道理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这个道理能够被我们经历出来，这个道就能够带给我们永生。所以持定真道呢也可以说持定永生。所以不是来持守一个教训啊，乃是让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被我们经历出来，这个叫做持守。如果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真理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经历出来，这个叫做持守真道，这个叫做持守永生。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持守真道的人，就是每一个道理每一个真理我们所明白的都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出来，这个叫做持守真道。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呢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呼召乃是叫我们做一个持守真道的人啊。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大卫的诗篇哈，大卫呢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大卫写的诗篇是非常的美丽。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在回顾他一生他所写的一首诗歌。他说呢，他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雨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要每一个人持守真道，持定永生。有一天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好像那个晨光一样，日出的晨光和无雨清晨雨后的晴光。这个日出的晨光出来以后呢，就能够把生命能够带出来。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植物，那个植物的生命从哪里来？那个植物的生命从那个日出的晨光而来。如果没有日出的晨光，就没有这个植物的生命。如果没有植物的生命，我们动物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我们可以说，在整个这个地球的里面，这个大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日出的晨光，就没有生命。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所追求的是，我们能够持定这个真道。 持定真道就是持定永生，因此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好像成为这个日出的晨光，我们到什么地方能够把这个生命带到那个地方，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像日出的晨光一样。然后他们后面又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家并非如此，大卫说我的家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大卫承认他不配的，他不配成为这个日出的晨光，他的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但是因为神与大卫立了一个永远的约，是因为神与他的预的约，这个呢必须要成就。今天也是一样，神在十字架上与我们众人立了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一个新约，这个约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神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约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答应这个呼召的人，有一天都能够持定永生，都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器皿，都能够像日出的晨光一样把生命带到我们所去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召。但是后面又说了，他说匪类呢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这就讲到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像荆棘一样，荆棘是一个没有蒙恩得救人的一个光景哈。大卫承认，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他自己也不过就是荆棘，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人都像荆棘，那个荆棘的就是人不能够用手拿的，人不能够拿一个荆棘，因为荆棘有刺。我们闽南人有一句话，闽南人叫妻子叫什么，牵手这闽南话叫太太叫牵手，那如果这个太太是荆棘的话，你这个怎么牵呢如果太太是荆棘的话怎么牵，如果先生是荆棘的话怎么牵手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发现了家庭中有问题啊？因为这是牵那个荆棘牵出来的问题，因为两个荆棘牵手一牵问题百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很简单，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荆棘，人如果不被神制作过，没有神的恩典，就不会像日出的晨光。如果这一对夫妻在神的面前蒙恩，两个人被神制作，有一天两个人都是日出的晨光这两个晨光一出现的时候呢，那家庭里面是非常安息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天然人虽然是荆棘，但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让我们成为晨光，有一天我们要成晨光，要脱离那个荆棘的那个光景这个荆棘是不能够站立得稳的，这个荆棘不能够持守的，这个荆棘往哪里走呢，要看风往哪里吹今天你如果看过在旷野里的荆棘，那个荆棘没有办法定自己道路的，那风怎么吹呢，那个荆棘就怎么走，荆棘不能持守任何的东西的。你愿意你这一生在地上像一个荆棘一样吗？风怎么吹你就往哪里去，还是你愿意在地上成为一个有定向的人，能够持定真道，能够持定永生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的差别。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荆棘的光景救出来，要让我们带到那个晨光的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感恩他跟我们这些荆棘一样的人立约，要我们成为日出的晨光。那神如何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如何从一个荆棘的光景，然后变成一个可以持守正道、持定永生的人呢？然后大卫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他的勇士这是接下去的先讲晨光、荆棘，然后讲勇士，这个勇士跟这些事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大卫的三个勇士，大卫有三个勇士，大卫一共有37个勇士，这三个勇士是37个勇士里面最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光看这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身上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持守真道，如何持定永生如何在这个地上 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让我们脱离这个荆棘的光景，能进入那个晨光的那个光景啊。我们就来看这三个人啊。第一个人叫约瑟巴瑟，这是第一个勇士，他是最大的一个勇士，可以说他是37个勇士里面呢，他是居首位，他叫约瑟巴瑟。圣经说呢，他是军长的统领啊，换句话说呢，他是元帅中的元帅，他是所有里面元帅里面呢，他是元帅的一个主。但是那个约瑟巴瑟的名字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哈，如果有人是读 King James Version 的英文的话呢，约瑟巴瑟他在 King James 的翻译说，就是一个坐在他位置上的一个人。很奇怪哈，他那个名字就是他是坐在一个位置上的一个人。嘿，这个很特别啊，为什么一个元帅中的元帅，一个大大的元帅，他不坐在马上，他坐在位置上呢？他不起来征战，那么他的名字是一个坐在一个位置上的人呢？很特别哈，这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真正的来做元帅的话，必须要看见一个真理，就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元帅。如果你能够看见只有主耶稣是真正的元帅，那你呢就只能坐下来让主做元帅。这就是约书亚在耶利哥城所经历的同样的事情。当约书亚在耶利哥城还要在这个打耶利哥以前，他认为他是元帅，约书亚认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但是那一天在耶利哥的城门的附近，神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你不是元帅，你不是以色列人军的元帅，我才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耶利哥城的前面还没有打仗以前，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就发现了一个极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耶和华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当神告诉他这件事情以后呢，就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呢是圣地。所以约书亚就把他的鞋脱下来。这场战争，耶利哥的战争是什么时候得胜的呢？到底这场战争是什么时候得胜的呢？这场战争就是当约书亚把他的鞋脱下来的时候，耶利哥的这场战争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把这整个元帅的这个权柄就交给了耶和华，就奠定了耶利哥城的胜利。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持守啊？我们是非常软弱的一般人，我们怎么能够持守？我们之所以能够持守一件事，乃是在那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承认耶和华是这件事情的元帅。在这件事的里面呢，我把我的鞋脱下来，我承认这个地是圣地，我承认这件事情必须要分别出来，要归给神，只有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够持守，这叫持守啊。持守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持守。我们之所以能够持守，乃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这个征战来临之前，在这个灾难来临之前，我能看见说这一件事情乃是属于神的，这个征战乃是耶和华要做军队的元帅。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把我的鞋脱下来，这叫做持守。弟兄姊妹们，许多人的家庭里面都有一个牌子哈，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多人哈挂一个牌子很容易啊，挂那个牌子不难啊，很容易啊，挂那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是很容易挂的。但是基督是不是你家之主呢？啊，在那个家庭的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脱鞋的人呢？ 你是不是在家庭生活的里面知道说这个家庭乃是圣地啊？这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圣地，这个地方因此我的鞋要脱下来，把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完全交给神，耶和华是这个家庭的元帅。如果我们只是挂牌不脱鞋的话是没有用的，如果你只挂一个牌子不能持守的，如果能够挂一个牌子就能持守的话那就太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买一个牌子挂在我们的家里面，不但买一个牌子，每一个房间都挂那个牌子，连洗手间挂那个牌子，连 garage 也挂那个牌子，如果挂牌子就有用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去做很多的牌子，到处挂那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挂牌子是没有用的，挂牌子也是很好的，表示我们的心愿啊。但是挂牌子本身不能够成就这个真实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是什么呢？乃是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你发现这个家啊是属于神的，神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圣地，所以这里我要脱鞋的。我不能按照我的心意来做事，我不能在这个家里面做主，我不能让亚撒龙在这个家里面做主。这个家是属神的，耶和华是他军队的元帅，因此我们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把鞋子脱掉了，这个时候呢神就能够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帮助我们持守真道，持定永生。如果我们在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在读书的环境里面，姊妹，读书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要认为说主日是属于神的，我的功课是属于我的，不是的，我们的学业也是属于神的，在学业这一块呢也是要让耶和华做元帅的。在你读书的那个时候，在你的实验室的里面，那都是圣地，都是圣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要把你的那个学业要奉献给神，然后呢神就在你的学习的当中，所以你的学习也是圣地，在学习的当中把你的鞋子要脱下来。也许你在工作，你在工作的岗位里面，工作的岗位也是属神的，虽然你在上班，在上班那个公司那个办公室也是属神的，那个地方谁是元帅？也是耶和华做元帅。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办公的时候，在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圣地，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如果耶稣在我的里面，那我上班的地方就是圣地。如果耶稣在我的里面，我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因此那个地方我要承认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我要把鞋脱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持守，无论在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事物，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如果耶稣在我的里面，如果圣灵在我的里面，那我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那个地方就要把那个权柄归给神，让耶和华做军队的元帅。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才操练的话，我们就能持守正道。如果我们不能的话，那我们只能在主日的时候持守正道，我们只能够在礼拜六读经的时候持守正道，在其他的时间我们就不能持守正道。弟兄姊妹，这是约瑟巴色，约瑟巴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元帅中的元帅，但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做元帅中的元帅，因为他能够知道把这个权柄交托给耶和华。所以约瑟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得胜，因为他认识到底谁是这一个元帅。今天我们也在一场征战当中哈，今天我们在一场征战，就是荆棘和日光的一个征战。我们里面的天性呢仍然是荆棘，所以我们要认识什么时候这个荆棘又跑出来了，什么时候这个荆棘又刺到了别人了。我们在身上有很大的征战，是荆棘和晨光的征战。神要我们成为晨光，但是仇敌要我们成为荆棘。晨光是能够有定向的，晨光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不管风多大，那个晨光它的那个方向是定向的。那个荆棘是相反，荆棘是没有定向的，环境是怎么样，那个荆棘就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原来也是像荆棘一样，是没有定向的。 环境怎么改变，我们人就怎么改变。但是主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件事，让我们发现，我们慢慢发现我们人生有定向，人生有目的，人生有方向，就像那个晨光一样。如果我们不脱离这个荆棘的光景，那个结果，那个结局就有一天都要被焚烧。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记得非常清楚，荆棘只有一个结果，到最后就是被火焚烧。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蒙恩得救是荆棘，如果我们一直是荆棘的话，有一天那个结果就是被焚烧。我想没有一个人盼望一生的结果不过是被火焚烧。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到底谁是元帅。在头脑的里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是元帅，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那个鞋脱下来了没有呢？许多的时候没有脱下来，我们一方面说主啊你是元帅，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鞋没有脱下来。所以让这个主是元帅这件事情不能在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经历。约瑟巴色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伊斯尼人雅底纳，这个伊斯尼雅底纳两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雅底纳就是非常柔软像虫一样的，那个伊斯尼呢就是非常刚强像树一样的。所以他的名字呢，一方面是刚强像树，一方面是柔软像虫。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一个人他能够认耶和华是他军队元帅的时候，在仇敌的面前他是刚强如树，在神的面前是柔软如虫。这就是约瑟巴色。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肯被主制作的话，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刚强如树，在仇敌的面前柔软如虫，这是荆棘的光景。所以我们感谢神哈，这个约瑟巴色是第一个勇士，因为他让主做元帅，他在神的面前柔软如虫，他在仇敌的面前刚强如树哈。所以他能够一时击杀800个人，这是不是人做的？有谁能够一个时间同时击杀800人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元帅的位置交给了耶和华，所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一时击杀了800人，不但是别人知道不是他做的，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他做的。就像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一样，那耶利哥城倒塌不是以色列人做的，完全是神做的，完全是元帅做的。所以今天神在地上要呼召一个人，要呼召一些人，他们像约瑟巴色一样，他们在凡事上都把一切事情分别为圣，放在神的手中，让耶和华成为元帅。今天神在遍地寻找，要寻找到一些人，他们像约瑟巴色一样，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持守正道，持定永生。你是不是那个勇士？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勇士？在你生活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在你的学习的当中，在你的工作的上面，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鞋脱下来，承认耶和华是你的元帅？只有这样我们可以持定那个正道，只有这样我们能够持定那个永生。这是第一个勇士约瑟巴色，非常非常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勇士，第二个勇士叫什么呢？叫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呢，这个人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这个亚和人多半是军人啊，所以以利亚撒呢，他也是一个军人。他非常非常特点啊，就是在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呢，他和三个人去做骂阵的勇士啊，所以他非常特别。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光景啊。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普遍从神的儿女，我们普遍的来看的话哈。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啊，神的儿女在神仇敌的面前呢，已经逃了，没有人愿意去针对这个仇敌，没有人愿意去面对这个仇敌。今天就是这样，你看今天在这个同性恋这一场征战的里面，基督徒在什么地方？大部分的基督徒都逃跑了，没有多少基督徒愿意在今天在同性恋这件事情上能够为主说话，能够站立得稳，像这三个勇士一样，大部分的 的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都选择静默无声，或者在这场征战的面前逃跑了。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像那时候一样，许多神的儿女在仇敌的面前逃跑了。感谢主，这以利亚撒没有逃跑，以利亚撒起来骂阵，他说那个骂阵的人哈，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要起来，怎么骂阵呢？今天我们怎么骂阵？骂阵就是祷告啊！今天我们的骂阵就起来祷告啊！我不是叫你去骂别人哈。今天我们的骂阵就是我们圣徒聚集起来，为这个属灵的光景，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来祷告，这就是骂阵。弟兄姊妹，你骂不骂阵啊？你曾经骂过阵没有？你一定要做一个骂阵的人，不要做一个逃跑的人，要做一个骂阵的人，起来与众圣徒一同祷告，来骂阵，来抵挡这个仇敌啊！所以呢，他就能够起来，这个他就起来啊！虽然以色列人逃跑啊，但是以利亚撒起来，在别人逃跑的时候他起来，这就是勇士啊！那别人逃跑你也逃跑，那就不是勇士。别人逃跑你起来，那你就是勇士。这以利亚撒在别人都逃跑的时候呢，他起来，他不灰心，他不因为别人逃跑就灰心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许多的同伴都逃跑，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软弱了，那不是勇士。别人逃跑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他就起来骂阵。所以今天神的国度里面极为需要这样的勇士，当许多人退去的时候，有人可以起来啊。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征战中，你是属于退去的呢，还是你属于站起来的？今天许多人都退去了，但是有没有人愿意为主能够像以利亚撒一样站起来？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与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在祷告里面来征战？没有一件事情比祷告更重要的。还是你让以利亚撒一个人去征战？还是你愿意方便的时候呢，我来征战；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不来征战。今天教会需要许多像以利亚撒这样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与圣徒在一起来征战。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以利亚撒征战非常特别，非常特别。他呢，他手握的刀把哈，他就不放。然后呢，知道他手臂疲乏了，疲乏到一个程度呢，他的手和刀把就粘在一起了。哇，这非常特别哈。那这个人他抓了那个刀来杀敌人，那他抓得非常的紧到一个程度呢，他的手和这个刀把粘在一起了。所以以利亚撒他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他无论如何，无论多软弱，他的手绝对不放下这把刀。无论他有多疲乏，他绝对不放下这把刀。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刀呢，就是那个真道，刀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道。这个以利亚撒他的手是不离这个真道的，无论那个环境都有多艰难，不论那个环境他自己有多软弱，他的手和这个神的真道是不能分开来的。你可以说哈，是以利亚撒握住这把刀，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把刀握住了以利亚撒，因为他的手和这个刀是不可分离的。这个叫做持守真道，是真道上要站立得稳。你知道吗？仇敌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要放下那个手上的刀。手上的刀就是真道，但是神要我们把那个刀要抓在我们的手上，表示这个真道能够实行在我们的身上。但仇敌要我们的手放下那把刀，让这个真道和我们的生活能够分开来。如果真道和我们的生活分开来的话，我们的手就离开了这把刀，我们就不是勇士。如果真道和我们的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手就不离开这把刀，这就是勇士。很多事情哈，真道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如果这个真道没有实行在我们身上的话呢，这个真道就不在我们手中， 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啊，我们明白了一点真道呢，我们就有一把小刀，这么小哈，我们有一把小刀，因为刚信主嘛哈，知道真理很少，有一把小刀可以拿在手上，很管用的。那信主过了几年以后呢，哇，那把刀就变大了，哦，这刀很大了哈。再过几年呢，特会参加几次呢，那刀呢变好了，哎呀，那个刀利了，那刀亮了，哇，那刀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个刀放在家里有什么用呢？你的刀再好，你的刀再利，那个刀放在家里有什么用呢？那个刀要拿在手上的，那个刀要能够实行的，那个真道乃是可以经历的真理才是真道。如果那个刀啊，越来越好，越来越亮，越来越大，但是那个刀天天放在你的那个床上挂在那里，非常好看啊。每一个人到你家里面，你说你看看我这把刀啊，哈，这个很好，这个是我参加了四次特会以后呢成果的一个刀啊。哎呀，有的人参加24年以后呢，那个刀很大很大的，像关公的那个一样啊。但是那把刀在墙上，不在你的手上有什么用呢？你只能让人家看，我这有一把刀很好啊。你要不要来看？我拿下来给你看一看啊。但是那个刀不在你的手上啊，那刀不是你持守的真道啊。真道是要你经历过的才是真道，如果不是经历过的，不是真道，不能成为永生的。所以他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这个刀不管再小，如果这个刀在我手上啊，那就是持守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看我的刀大还大小，大小其实不要紧的，大小不要紧的，一把小小的刀啊，拿在手上很管用的。一把很漂亮的刀，很大的刀啊，如果你装饰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个刀在墙上啊，你还是荆棘，那个风一吹了，荆棘就跑了。墙上还是觉得心灵愿意，肉体非常软弱，因为刀在墙上，这刀不在你手上，所以你不是以利亚撒。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是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要记得，不是我的刀大和刀短，哦，每个礼拜六来查经，刀又大了一点，对不对？每个礼拜来读圣经的时候，刀又大了一点，又磨砺了一点。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刀在不在我手上，我有没有用？我有没有用在我的身上？如果我用在我的身上的话，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就成长了。啊，这个刀抓在我的手上，我的生命就成长。我们所重视的是我们里头的生命，而不是我的刀有多长多短。那个刀只能在外面给人看，以后有人刚信主的时候，我看一看，你看这个刀很好啊，你可以非常的，你可以让这个人觉得你很厉害，你的刀这么大。但是呢，如果你里面知道我里面的生命是很幼小的，里面的生命还是像荆棘。因为这把刀从来没有拿在手上，每一次对待这个刀呢，是常常的去 polish 它，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但是这个刀在我生活里面对我不发生影响了。但是以利亚撒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刀和以利亚撒分开了，不可能了，他的手已经黏住那个刀了。这就是勇士真理，这个真道和以利亚撒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人哈，把真理和他分开的话，那个人就不是勇士。如果这个人真理哈和他不能分开的，那就是勇士。我在我们年长弟兄身上所观察到一件最宝贵的事情。我们认识在一起服侍30多年啊，在这30多年里面呢，我最深刻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弟兄把这个真道抓在手里面，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呢，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真道和他分离。因为在侍奉的事情上有很多很多的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在侍奉里面有很多的艰难的，也有人呢、啊、是成为他的一个难处的哈。而且呢，成了难处是相当长，也相当多年哈。所以我像那个亚比一样，我常常说这个头要砍掉。 哎，我其实这个这些人也不是我的敌人，也没有针对我，但是我看了以后呢，里面是非常的这个荆棘的跑出来了，就觉得这些人要头要砍掉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啊，事情过去以后啊，在我弟兄的身上啊，没有一点对这个人有任何的不好，非常的温柔，你就根本就看不出来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一件事情发生，我放过事情过了以后，我都还不能放下，我还常常想起来有点气。结果呢，他不气，我气他不气。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呢，这个真理哈，这个你们要饶恕人，天父还饶恕你们，这是一把刀，这把刀我弟兄抓在手里也不肯放的。所以这样大的一件事情过去了以后呢，从他的身上呢，我闻不出来一点点被烧过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经过火的话，身上都被烧焦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弟兄经过了这个火以后呢，我如怎么样去闻呢，闻不到一点那个味道。这就是勇士，因为神的这个真理哈，这个真道紧紧地抓在他的手中，他把它实现出来，所以他心里面对这些得罪他的人，他已经完全的饶恕了，而且充满了爱。这叫做以利亚撒，这叫做勇士。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听见主的话，那个话就是一把刀，那个刀如果我们去行的话，那个刀就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不去行的话，那个刀就不在我的手中。我们愿不愿意看见这个事实，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勇士，特别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能够在主的面前看见这个差别。所以在以后我们追求的路上，不要追求那个刀的大小，别人刀很大也不要去羡慕啊，有的人刀是很大，有的人聪明啊，一下刀就变得很大。哎呦，信主两三年了，那个刀大得不得了。不要羡慕，你不要羡慕他的刀很大。他信主两三年了，他头头是道啊，哎，可以讲圣经讲的，哎，很好的。那个不过是刀就是了。不要羡慕别人刀很大，也不要觉得自己刀太小，你只是要注意说那个刀在不在你的手中。是不是拿在你的手中？如果那个刀拿在你的手中，有一天呢，神要在你身上把你这个荆棘的本性呢，要做成晨光的本性，多好啊！所以不要羡慕刀的大小，要羡慕有没有把那个刀拿在我们的手上。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能够把你手中的刀夺去呢？许多的时候啊，这个难处一来啊，我们把刀就丢掉，对不对？我们明明知道。哎呀，这个不可以，一定要饶恕人啊，结果这个人得罪我以后呢，不能饶恕我，刀就丢掉了。所以我们啊，就拿了一把刀啊，回家呢就放在那边了，没有实行。觉得那件事情是不可行的，所以没有实行。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再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那个以利亚撒的光景，他已经很累了。他已经很软弱了，但是越软弱他握刀越得越紧，越是软弱握得越紧，到最后呢，那个手就粘住那个刀把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一软弱就把刀丢掉啊！软弱的时候呢，特别要把那个刀要握紧，越软弱要握得越紧，好叫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刀呢来握住我，不是我握住刀、啊、这个福音的真道要来抓住我们，不是我们来抓住这个福音的真道。这是第二个勇士以利亚撒，结果呢，就耶和华使他们大获全胜了啊，大获全胜啊！结果不但如此呢，众民就在以利亚撒后头夺取财物啊。这个以利亚撒一个人呢、啊，就得到了这个完全的胜利，而且许多的以色列 不需要再征战了，他们只要来夺取那个后面的那个掳物就是了。这众民都不要征战了，这以利亚撒的征得胜呢，就成为全以色列人的得胜。这就是以利亚撒，不但为自己征战啊，他也是为所有的逃跑的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肯花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来持守真道的话，不但我们为自己征战，我们也为神的百姓来征战。那个征战是为所有神的百姓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以利亚撒吗？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起来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以利亚撒。虽然我恩赐不一定很大，所以我的道不一定很大，但是我有一个心愿，只要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一定去遵行。如果我知道了，我一定去遵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所有你所知道的真理你都去遵行的话，那你就是以利亚撒。很简单，不复杂，不需要多的，也不需要很大的恩赐。这是我们感谢神的地方。做以利亚撒不需要很大的恩赐，做以利亚撒也不需要有很大的学问，也不需要有很特殊的背景。做以利亚撒只要一件事，就是只要你所知道的事情你愿意去遵行，这就是以利亚撒。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带来整个以色列人的得胜，何等荣耀。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撒玛。好，这个撒玛是第三个勇士。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又聚集成群哈，这一次特别了，在长满红豆的田里哈，这很特别，长满红豆的田里。这非利士人真的是不放过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他都来找以色列人。上一次才失败，这次又来了，而且这次来了什么地方呢？到那个长满红豆的田里。什么叫做长满红豆的田里呢？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红豆哈？红豆哈，是让以扫卖去他长子名分的东西。以扫就是为了红豆的关系，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他为了红豆的缘故失去了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哈。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最重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应许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夺去，这就是仇敌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仇敌所要夺的就是那个长满红豆的那个田，那个田就是产业，那个红豆就是代表神，那个红豆的田就代表神要给神子民的产业。今天仇敌如果能够把这个产业夺去，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件事，神仇敌每一天在做一件事，就是要把那个红豆田能够夺去。如果能够夺了那个红豆的田的话，神的百姓就失去了那个产业。你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失去了那个产业，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就 无地可去了。所以这一场红豆田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整个中东的那个争执哈，那个挣扎，那个斗争呢，在哪里？就在那个红豆田里面。因为整个这个阿拉伯世界不容许以色列人能够在巴勒斯坦有那一块产业，如果那个产业能够被夺去的话，那以色列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图画，在圣徒的身上也是如此。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产业哈，但是仇敌要把这个产业从我们中间夺走。同时也众民又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个事情一再发生哈。所以我们也不要稀奇，也许有一天在我们属灵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弟兄姊妹都跑掉了，不要太 不要太沮丧哈，就是有人跑，我们也不要沮丧，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样。每次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逃走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人没有逃走，这里有一个人没有逃走，就是撒玛。这个撒玛不但没有逃走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站在那个红豆田的中央。他不是站在那个红豆田的角落，假如这是一块红豆田的话，他不是站在这个角落的里面，他也不是站在这个边上，撒玛呢就站在这个红豆田的中间，在那里站着，这叫勇士。今天我们有没有人呢愿意在这个仇敌征战的时候呢，站到那个神产业那个地的中间站住？圣经上没有说别的，说他站住了，他就在那个地方站住，他在那里为真理而站住。虽然没有人愿意为红豆田征战，但是有一个人，就是撒玛，他站在田的中央，神就在寻找像这样的一个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跑到红豆田的中间，他站在那个地方。今天红豆田可能是很多次，我们的家哈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就是一块红豆田。仇敌要把这个产业夺去的，用很多很多各样的方法要来破坏这个家庭，要把这个红豆田夺去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家里面需要有一个勇士起来站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站住，为着主的缘故站住。我们的聚会，当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个聚会就是一个红豆田，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产业。仇敌也会用各种方法，用各种手段的，要让这个红豆田失去的。但是那个攻击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有勇士的，勇士站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要站住，不要你做什么，很特别了，不需要你做什么，叫你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你能够站住，叫能够站住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在那个以斯帖的时代，哇，那个仇敌兴起一个诡计，要杀所有以色列的人，他就说你要跟哈曼呢，要跪拜。有一个人不肯拜，莫迪改。这莫迪改呢，就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呢，他就站住，他就是不拜。一个人的站住呢，就能够击败整个仇敌的阴谋，就一个人就够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今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原则，那个属灵的征战的原则是站住。要为主要来站住，要站在那个红豆田的中间，要在所有的人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到那个中间在那里站住，这个就是一个勇士，这就是神在末后时代呢，他心里面所呼召的人呢、啊。但以理和杀的他的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勇士，在那个异邦啊，在那个异教的国度的里面，这么大的一个权势啊，要他们来拜那个金像。他们就是不拜，他们就站住，他们没有做什么哈，他们其实没有做很多别的事，他们不过是在红豆田的那个当中，他们就站立得稳，这就带来极大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认识这个属灵的征战哈，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站住，因此神就让撒玛带来一个极大的得胜。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难处，每一个挑战，都需要有一个撒玛。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开启我们，我是不是那个撒玛？在今天这个环境当中，神是不是呼召我来做撒玛？也许在校园的里面需要有一个人起来做撒玛，为主站住，能够把主的见证在校园里面展开。有没有一个撒玛起来愿意在校园的当中，在那个红豆的田里面为主站住？ 我们感谢主哈，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要呼召，呼召一个可以持守真道，要持定永生的人。这个持守真道不是要持守一个教训，那个真道乃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一个道理才叫真道。如果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真理，我们就能持守永生。这样的人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大能的勇士。我们需要认识神所呼召的勇士，他神为他的百姓在寻找勇士，像约瑟巴色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只有耶和华是一切征战的元帅，那个得胜就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环境奉献给神，让神在环境中做元帅，我们就是一个勇士。所以这个圣经上的勇士哈，和我们人的勇士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人的勇士呢，是用我的力气去得胜，在圣经里的勇士呢，是把我的这个征战的结果呢交给耶和华，这叫勇士。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征战，如果你要做勇士的话，你就把这个征战交给神，这叫勇士。如果你在找工作的事情征战，那你怎么做勇士呢？你把找工作这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交给神，这叫勇士。不肯交给神的人不是勇士。把自己的事情放在自己的身上的人不是勇士。肯把自己的事情能够交在神的手中，这叫做勇士。弟兄姊妹们，我们靠自己征战了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所以甚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靠自己征战的时间呢、多过我们靠神的时间。所以你记得吗？那个雅各哈，就约那个雅各，他在很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啊，又短又苦。”其实他活得很长啊，雅各活很长。他为什么说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呢？又少是因为他活在神面前的时间很少，雅各一生都是靠自己，所以他的一生很少，因为他一生活在神面前啊，让神做居所谓的那个时间很少，他一生的年日又很少。为什么又苦呢？因为他活在自己的里面的那个时间很长，所以很苦。所以雅各一生又少又苦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很短的一段时间是活在神面前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靠自己征战。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一生像雅各一样呢，又少又苦？还是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觉得我们这一生啊又长又甜？长倒是不一定好了，要是能够甜就好了，对吧？那个生命不在长短呢、如果生命是甜的话就好了，如果生命很长很苦是没有意义的，那生命很少很苦的话，那更可悲哈。所以我们如果在主面前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能够想一想我们这个年日啊，不要到了那一天呢、走完的时候回想起来真的很短啊，在主面前能够被主使用的时间太短了，很长的时间都是抓在自己的手中哈、所以非常的苦，就像雅各一样说我的一生呢、又少又苦。神在我们中间呢、要寻找那个以利亚撒，是能够持守那个神的话的，他是能够把神的话抓在他的手中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呢绝不放手哈。如果以利亚撒听见神的话，他就会顺服和遵守，他的手是不会离开那个神所赐给他的刀的。弟兄姊妹，刀如果不在勇士的手中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实在盼望主能够把这件事情实际化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鼓励哈。今天我们彼此鼓励不是彼此鼓舞每一个人的刀越来越大，那不是我们的追求啊。我们不要追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刀，我们要彼此鼓励，你有没有把那个刀拿在手上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刀，都有一个很小的刀，但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刀拿在手上的话，在我们中间敌人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这个军队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把刀。那就是以利亚他一个人手中有那把刀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况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有这么一把小刀，那神在我们中间所能成功的那个得胜有何等的大呢？弟兄姊妹，当初在耶路撒冷不只有120个人，就像这么多，你们不是有120个人吗？你知道当初在耶路撒冷只有120个人，那120个人每个人手上有一把刀，而那120人每个人手上都抓住那把刀，他们的刀也不大，他们信主也没有很久，听到也没有听太多，特会参加的不多，所以这刀不是很大的，但是那120个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刀，那120个人把耶路撒冷就翻过来了，而在很短的时间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传到地极是很短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的地极福音传到地极很短的事情，为什么120个人每个人手上有一把小刀？所以这边我们120个人，人不多啊，但是我们手中呢也都有一把小刀，对不对？你们参加特会也好几年了，那刀已经不太小了，多多少少呢就那么一把刀在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刀要拿起来，拿起来就不要放，所有主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拿起来遵守，拿起来遵守，鼓励鼓励彼此，你遵守了吗？刀拿起来了吗？简单的遵守，如果你遵守的话，你生命里面就有经历，那个就是变成真道了。听的道还不是真道，你听的道是一个道，但是你一遵守以后，你有经历以后，那个道就成了真道了，在你手边呢、啊，在你手中就成了真道了，你把那个真道拿在手中，要紧紧的抓住。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能够有许多的以利亚撒，那神在这个时代的工作，他的心意才能够完成，只有一个以利亚撒就能够完成，何况有两个呢？何况有三个，有四个，有五个，有六个，如果有七八个以利亚撒的话，那个得胜是何等的大呢？所以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有这样一个心愿啊，就是主，如果你呼召我的话，我愿意做以利亚撒。那第三个是撒玛，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没有像以斯帖记那么强的啊。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大。你如果去仔细读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个神儿女所面临的那个挑战啊，很少很少有像以斯帖记那么大的。但是只有在那么大一个征战的里面，只需要一个人，只需要一个人站住，何等荣耀啊！这么大的一个征战里面啊，就一个人站住，那得胜就来了。弟兄姊妹，这也是属灵的原则。你想想看，这宇宙最大的征战是什么？宇宙最大的征战，就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的，对吧？克西马尼园是一个宇宙最大的征战，所有宇宙的黑暗的势力都来攻击主耶稣啊！因此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连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都在那里祷告到汗如雪点，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征战要大到什么程度啊！可以整个幽暗的权势，把他一切的力量呢，都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要夺去神的产业。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站住。我们感谢主，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站住。你看，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同样的，整个这个亿万的权势要来攻击主耶稣啊！就我们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站住，没有说什么话，他就站住。 我们的主耶稣呢，在这个加略山上，在十字架的面前呢，站住，也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是他在那里站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带来整个一个大的得胜，而且是一次的得胜，永远的得胜。这个得胜奠定今天我们得救的根源，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一天在那里站立得稳，站住。所以你看这个站啊，这个站稳是何等重要的。所以但愿主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些属灵事实的一个宝贵啊，然后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渴慕起来回应主的呼召，回应主的这个呼召，伟大的呼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做一个约瑟巴色，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以利亚，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撒玛。感谢主哈，今天主还把一些年日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前还有多少年日，没有一个人知道前面的年日有多少，但是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盼望，就是在年日这些年日的当中哈，我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能够成为一个他合他心意的人，不但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让他坐在宝座上，不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与他亲密的一个隐秘的生活，让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凡事学习要交托神，不但把事情交托，要把事情的结果要交托给神，我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敌人是我们里面的自己，那就是亚撒龙，不要让亚撒龙做王，不要在属灵的道路上做这以非波设。然后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心愿，就凡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让那个话成为真道，让那个话能够在我们身上被我们所经历，当我们经历神的话，我们实行神的话，那把刀就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手中有那把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仇敌攻击的时候，在红豆田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当中被主有这样兴起这样的人来，神在地上的工作就要成就，并且有极大的这个复兴和荣耀要在这个末了的世代要临到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说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时代改变的当中，就像在撒母耳记下他们是一个改变，所以那个时代里面有许多的征战，今天我们也活在同样时代改变的过程，在这个时代改变的过程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但是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神要得荣耀，因此神为了这个征战，他在寻找合神心意的人，他要呼那些人愿意出来为他的缘故能够站立得稳。但愿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亲自给每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呼召，也但愿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camp 里面，有的人能够答应主的呼召，能够起来做一个勇士。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几天，主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聚在主的面前，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的同在实在是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在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你仍然没有忘记你的百姓，主啊，因此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把你的话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心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主啊，我们为着受尽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主啊，我们为着在我们当中你所召聚的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主啊，为你在我们所中间所说的话语，我们也献上感谢和敬拜，主啊，但愿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主啊，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人的话语是非常有限， 人的话语也是会过去的，是吧？但是圣灵的话语是不会过去的。我们求圣灵，是吧？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能够继续来感动我们，是吧？也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发出那个呼召，让我们这些人愿起来响应，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吧？我们不要做一个听到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是吧？我们不但是要有道理，我们要让这个道理成为真道，这个道能够在我们身上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来为这个真道打美好的仗，来持定永生，是吧？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荣耀的旨意，是吧？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吧？都能够持守真道，都能够持定永生。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我们全心向你敬拜，把一切的赞美和感谢都归给我们的主，但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